弟兄姊妹平安。如果你在三个星期前听过我的讲道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又是这段经文的呢？是不是？今天短一点，上次是成章读完。真是的，可能有些意犹未尽。咁今日我哋就真係再用同一段经文继续去探讨今年嘅主题中心。我哋先一齐祷告。全能嘅天父，你嘅恩典帮助我哋。当我哋係面对世界嘅困难嘅时候，我哋面对人生嘅困难嘅时候，就求你嘅灵帮助我哋同我哋说话。帮助我哋今日通过呢段经文再次去靠近你，求你帮助我哋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充满这个场所，洁净我们的心，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哪个的弟兄姊妹的名字里面有个好字的呢？有没有？冇啊！呢个名字太古老啦，系可能好即系个人觉得老土啊，唔系好想改呢个名字。冇错，呢个名字好似唔系呢个年代咁噶吓。但系呢个名字其实好好噶。呢个名咧真系好古老，古老到点样样咧？佢首先出现嘅喺甲骨文里边，喺商朝嘅甲骨文里边咧，就系、是、曾经有200多次出现呢两个字苦好。咁呢个甲骨文教你点睇喎，两边好相似嘅，嗰、那个好似个人跪喺度，嗰个系女字。女字中间下面呢就系、是、一个子字，即系女子就系好啦。咁呢边呢就是、一个女啦，咁上面嗰个好似扫把咁样，即系女人拎住扫把就系妇啦。咁呢就甲骨文系咁样写㗎，妇好。好啦，甲骨文呢系中国最早嘅文字，系喺商朝嘅文字嚟㗎，系大概系100多年前才发掘出来的。这个甲骨文是记载商朝的国家大事和占卜的内容。里面提到200多次关于妇好。妇好多次出征，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是领兵13000人。这个就是那块甲骨文提到他领兵13000人。咁历来咧，考古学家咧都真系久仰大名，不过咧就对佢一无所知，唔知佢系边个。好啦，直到40年前佢嘅坟墓咧完整出土，于是就真系证明有呢一个人叫做妇好，而且佢系一个女将军添。我哋见到呢幅相咧系一个汉白玉嘅雕像嚟噶，好大个噶。呢个雕像咧系后来根据资料咧系塑造出嚟，系估计佢个形象系咁噶，不过样唔一定系咁啦。好啦，呢个好字，呢个好字咧就大概系姓或者系名，呢个唔系好清楚，总之系姓或者系名。至于个妇字咧，个妇字咧系身份嚟噶，原来咧系商朝嘅妃嫔嘅称呼。是皇帝叫他的，咁原来咧佢系商朝嘅武丁皇帝嘅第一夫人，系佢第一个皇后。不过佢早死，33岁就死咗啦。我哋今日嘅人就喺佢逝世之后嘅3200年，我哋先至知道有呢一位齐皇后，亦都到咗今时今日，我哋先至确认到佢系中国甚至系世界史上面嘅第一位女将军。塑造呢个形象，你见佢手拎住嗰个好似斧头嗰样嘢咧，嗰样嘢咧叫做钺，系佢嘅武器嚟噶。除咗系武器之外咧，同时系当年嘅皇权军权嘅象征。你见到上面咧有啲花纹刻咗喺度嘅，系龙形嘅花纹，系军权皇权嘅象征。好啦，佢个坟墓系完整出土，冇俾人盗取过任何物件。出土文物里面咧就有呢、这、一个。呢一样嘢就系佢生前用过嘅钺，点知系佢嘅咧？因为上面就刻咗个名，刻咗佢妇好嘅名啦。呢、这个咁嘅嘢咧，好重噶，8.5公斤，10多磅，系铜做嘅。咁你想象之中佢几咁大只啦吓？好啦，我哋今日读个经文，我讲咁多。今日读个经文，讲嗰个底波拉咧， 其实佢同苦好好好似嘅，好相似嘅。佢哋大概都系3200年前嘅人，差唔多系同时代嘅人。佢底波拉都系曾经领重兵10000人上过去战场。不过底波拉当佢下令进攻嘅时候咧，佢系手无寸铁嘅，佢冇拎任何武器。头先我哋读过嘅经文，讲到个战场，当日嘅战场喺边度咧？当日嘅战场系喺他珀山下基顺河平原嗰度。底波拉佢自己本来就住喺呢个以色列嘅中部。可能就因为巴拉讲过呢句说话，佢话你去我就去，你唔去我就唔去。于是佢就需要去到北部嘅战场啦。亦都因为巴拉将军临阵犹豫，底波拉唯有把握时机，就即刻下令去进军，下令出发。其实底波拉并唔属于呢个战场嘅，佢有参战。但是他没有拎武器，他亦都没有皇权，没有军权。他本来是谁呢？他本来是坐在棕树下面的一位女先知，又是女士师。这个棕树或者我们叫做耶祖树，在以色列我们经常听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蜜呢就是这棵树上面的蜜枣，他坐在一棵蜜枣树的下面。佢系蜜枣树下面嘅一位女先知，一个女士师，佢系有另一个战场。其实咧，《士师记》咧第四章同第五章咧，应该要一口气读完先至完整噶。但系咧经文太长啦，头先净系16节都读咗好耐，上一次读咗24节读晒，所以今次咧我都好挣扎。究竟要揀哪一段经文来到读好呢？结果挣扎完一轮之后，我都是觉得再读回第四章关于战争的前奏和背景过程，是对于大家来到去掌握当时的情势是比较容易，比较有帮助的。至于第五章呢，就是底波拉作的一首诗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看这个战场。今天我会重点地讲述这首诗歌的某些内容，鼓励大家回去真是一次过四五章由头看完。当然你现在都可以打开圣经跟住，跟到就跟啦。好啦，底波拉他在诗歌里面呢，他显露了先知的本色。他很大胆直言，他一讲就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的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入主迦南之后呢，他们的确是认识了当地很多的神明。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神是新的。过了几代人之后，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力，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去叩拜别神。巴力是谁呢？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成日都看到这个名字。这里讲到朱巴力，不是一只猪的巴力，而是很多巴力。巴力是迦南地方北面的重要的神明。巴力的意思是主，是 Lord。 可能这个名字够威，够犀利，所以呢很多城镇啊地区呢，他们都将自己的地方名呢就加埋巴力这个字啦。例如在3章3节讲到黑门山，就已经加了叫做巴力黑门山啦。咁因为加了巴力，咁又顺理成章，巴力呢又是那度地方的守护神啦。唔单止系咁忙，因为嗰度系满天神佛，咁有好多小神仙嘅，连嗰啲小神仙咧都要加埋巴力嘅名号啦，想偷佢光。咁于是就变成有好多叫做巴力乜乜、巴力物物嘅神啦。咁即系话巴力就即刻变成偶像系统嘅老字号、老大哥。 士师时期大概是300年左右，这个时期是以色列人受巴力影响的开始，他们慢慢采纳了迦南人的思想，采纳了他们的价值观，采纳了他们的用词。如果以前的摩西神是要他对付埃及地的众多神明的先知，这样底波拉呢就是进入迦南之后，他是第一位先知关注偶像崇拜的影响，甚至乎他是第一位先知和偶像文化正面交锋的。我们怎知道呢？士师记的作者是刻意留低很多线索给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又有，不明显的又有，很不寻常的也都有。那我想指出第一个给我们是留意的线索，就是底波拉的形象。底波拉他是士师，不过呢他在整本士师记里面，他是唯一一个不用拎武器也都不用上战场杀敌的士师。咁呢个形象设计系咪有啲反常呢？有原因嘅。因为喺神话里面呢个巴力佢有一个妹妹。呢、这个妹妹叫做阿勒。系一位女战神。佢个性凶残血腥，甚至系非常之淫乱。而喺北方嘅拿弗他利支派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白阿勒。意思系阿勒之家，或者是阿勒的神廟。换句话，在北方就有这种敬拜活动，这种敬拜偶像的活动了。所以当底波拉要去到北方应战的时候，你估上帝怎么想呢？上帝一定不想底波拉变成一位以色列的女战神被人去崇拜了。所以 No way， 底波拉不需要拎武器，他只是动口不动手，仍然可以发挥士师的拯救作用。由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呢底波拉本身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他打的是一场文化的争战，要与当代不洁的文化划清界线。他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是属于上帝的，要与别不同的抗衡不洁的文化。来到这里，我们都应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何尝不是上帝要争取的战场呢？我们会不会坚持出于污泥而不染呢？我们会不会择善固执呢？我们会不会为着上帝的原因去分别为圣呢？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呢？底波拉不似女将军，又不似女战神，她似什么多一点呢？她似是记者，她似是战地记者。她要用歌声来到去讲述战争背后的属灵角力。我们就看看她怎样去记载这一场战争。在第五章的四到五节，她描述上帝是为了以色列人去起来争战，上帝在南方旷野的西尔和西乃山的方向出发，就向着北方的战场去。他每走一步就地动天摇，倾盆大雨。好了，成首诗歌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中心点是歌颂上帝的胜利，在第19到22节。当时是怎样呢？当时敌人的联军盘踞在他珀山下，摆晒阵准备打仗了。而我们这位上帝又怎样呢？他就搅动风云，风云变色之下就好像星球大战一样，雷雨交加，河水泛滥，敌人觉得最威的900部战车就在河边被泥泞卡住，喐不得其静，几叻的战车都无用武之地啦。仲有他们有很多很威的马，这些马怎么呢？都挣扎走埋。好了，以色列人要做什么呢？以色列人的军队只不过他们需要在后面追上去，乘胜追击就得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形容是非常之讽刺的，这个描述是很讽刺的。因为巴力迦南人说他是掌管风雨雷电的神。好了，现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却是倒戈相向，却是反过来是攻击迦南人的军队。那就足以证明巴力是假神，他是 A 货，他一点杀伤力都没有。而风雨雷电只会听命于上帝这位真神，上帝大获全胜。先知和记者一样，是要发出正义的声音，捍卫真理。当以色列人习惯了去敬拜巴力的时候，先知底波拉就在山上面用歌声来颂赞上帝，他作出正确的敬拜，去抗衡当时不洁的文化。在上个月我们通过第四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藉着两个女人底波拉和雅益去讲述一个忠贞的故事。忠当然就是忠心啦，贞是什么意思呢？贞就是忠心的意志和操守，坚定不移，就称之为贞了。忠贞的合意是女人对丈夫啦，讲义是所有人对国家民族啦。我们先讲回底波拉。底波拉在第四章，他面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他是谁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大妈，不识嘢的大妈，是坐在棵树下面去人听他讲嘢的。但是他仍然去奋勇上阵。至于雅益，这个是外邦女子来的。她在有被强暴的这个潜在危机当中，即使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她仍然用简单的工具去攻击她的对手，成为武器，捍卫了她自己的贞操，忠于她丈夫，为她丈夫而战，间接亦都帮助了以色列人。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章是一首战地诗歌。这个战地诗歌其实仍然是继续忠贞这个旋律。刚才我们看到底波拉作为先知，作为士师，即是上帝公然邀请的公职人员。他在他的战场上面，他在他的职责上面，他表现得很忠心，他表现得忠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主旋律里面呢，我们再看到有一个变奏。这个变奏是推高一个层次。忠贞不是只是个人，乃是扩展去到群体所有人的层面里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诗歌的结构。这首诗歌可以分为这么多段。引言的部分是颂赞耶和华为他的子民作战，还有最忠心的部分耶和华的胜利，刚才已经讲过了。现在我想大家留意的是第九至十八节。九至十八节是底波拉去呼吁各个支派去参与战争，去对付这个强敌。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接近战场那六个支派呢就有响应，远离那些呢就没有反应。在这里我们看到忠心和不忠心有两帮人，一半一半。好了，跟着我们再看23到27节。这几节里面上帝的使者讲说话，他呢谴责米罗斯的居民不帮助耶和华，跟着他就赞赏雅益有福气，因为他帮手杀了耶和华的敌人，杀了敌人军队的将领。再一次我们看到不忠心和忠心亦都成为对比。就是看看这两段，只是这两段忠心不忠心，不忠心忠心，就已经占了成首诗歌的一半篇幅了。给我们看得到，原来上帝的子民整体来讲呢，其实都不是很齐心，不是很愿意效忠的。 他们可能因为有些个人的想法，安于现状最不好动，或者是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国家自扫门前雪，或者甚至他们有些人是跟敌人是做生意的，他们不想破坏这些生意的关系。总之种种原因，各种原因在第九到十八节里面我们已经找到了。好啦，我哋睇到虽然呢啲人呢对神呢就冇乜忠心，唔多理神，但係却係无损于佢哋同神嘅关系，因为神对佢哋仍然忠诚信实。喺边度睇到呢？喺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讲到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嘅作为。这个这样的句子，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怎么理解的呢？这句话可以在旧约里面往往是指上帝在立约精神里面的绝对忠诚，上帝对他立约的对象是绝对忠诚。那就是说，即使人家可以忘恩负义，但是上帝绝对不会，上帝仍然为他们守约施慈爱，在危难之中拯救他们，为他们打仗，就是在这一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好了，你说整个第五章有没有见到个约字呢？没有这个约字。不过在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有西乃山这个字，西乃山是他们见神的面的地方，在西乃山他们同神立约，同耶和华立约。这样这里就是有个约字咯。谁看到西乃山不记得立约的事呢？很可惜，以色列人就真的偏偏忘记了这个约定。这个约定的第一句就这样说，除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们失去了对上帝的忠贞。讲到来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问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完全放弃了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呢？是不是呢？不是啊，他们是一脚踏两船，拜上帝又拜埋巴力。他们一脚踏两船，所以整个士师时代不断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循环，他们一再不忠，而上帝又不断对他们拯救施慈爱，就这样的循环频频转。在哪里看到呢？在第四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当子民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他们就受强敌来到去压制若干年了。咁跟住佢哋就向耶和华呼求嗌救命啦。跟住耶和华就为佢哋兴起士师去拯救佢哋啦。结果士师为佢哋征战完之后呢，国中太平有若干年。直至到下一代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又开始咗另一个循环。整个士师记就係咁样氹氹转，而且係越嚟越弊添。作为先知，先知的使命是要做什么呢？他要提醒百姓只能够效忠一位主。摩西写得很清楚，是以后的先知都要拎住这句说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这里底波拉是这位先知，他可以怎么做呢？当年的先知呢，其实呢就没什么压力的，在社会上呢没什么地位的。先知是要直至到撒母耳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先知的名字才响当当，才广为人去敬重的。在底波拉的年代呢，做先知呢是不怎么样，更加何况他是一位女先知呢？没错，有人去听他讲，但是他并不是那么有压力。于是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他自称自己是什么呢？他自称自己是以色列的母亲。 他定性自己是亚妈类型的先知，他是先知类型里面的亚妈。好了，即是说他要做的是亚妈的角色。亚妈的角色是怎样呢？就是教养孩子，追住他，挂住他们，暗沉住他们。他还有是一位战地的母亲，他守望住属灵战场上面的孩子。诗歌里面充满了他苦口婆心的叮嘱和吩咐和呼吁。相对于日后很多先知，日后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先知真的很鬼恶的，那些先知是用责骂的声音来到 去跟人讲嘢的。但是这一位阿妈类型的先知，他就是温柔和婉转得多了。事实是只是得一两个人洁身自爱不拜偶像是不够的，是需要全民齐心去离弃偶像，持守忠贞圣洁，才可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捆锁，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有学者认为今日的经文是关于一个士师团队，无论底波拉也好，无论巴拉将军也好，或者这么多支派里面的一万兵都好，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够全面的，他们都需要一起合作，彼此去成为战友，生死与共。好了，还有最后一段经文未讲的，就是底波拉将他自己以色列母亲的身份和另外一位母亲比较，是和西西拉将军的母亲来去比较。这位敌人的妈妈在家等个仔回来，等这么久都不回来，是什么原因呢？他在想了，哦，他未回来可能因为很多战利品，他一心就想着战利品，是不是有些绣花的彩衣给我呢？是不是他每个人都带回来一两个女的战俘呢？他在想这些东西。而底波拉呢就好唔同啦，佢唔係諗呢啲嘢，佢係祝福喺属灵战场上面嘅每一位孩子。佢话愿爱耶和华嘅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佢喺度祝福佢哋如日中天，光明磊落。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人点解会一脚踏两船呢？你试过未呢？因为而家试紧呢？因为经常系咁呢？以色列人嘅信心系喺旷野里面锻炼出嚟嘅。佢哋出埃及过红海，四十年旷野游牧生涯。上帝无疑是在旷野里面是一位照顾周到的神，他们的信心是这样得回来的。但是当环境改变了，他们入到去迦南定居要耕田做农夫的时候，这样他们心里面就会有怀疑了。他说这位旷野的神这么多年来了都是干猛猛，沙尘滚滚，水都唔多滴，要饮水都要打先至有水出嚟嘅。而家我哋需要咁多嘅雨水去灌溉土地，我呢位神，呢位沙漠里面嘅神，佢可唔可以供应俾我哋呢？佢哋有呢个疑惑。当佢哋听到哦，迦南人点样有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呢？就因为去拜呢位巴力神。听完咁之后，问题就嚟啦，边个人都会咁样谂噶啦，买保险啊嘛，今日好多人叫你都买保险，佢哋亦都买保险，最保险嘅情况就系拜多个神咯，一脚踏两船，同呢啲巴力眉来眼去，左右逢源，唔错啊，啱唔啱啊？如果有危机，要打仗，要出入平安，咁咪求上帝保护咯。喺平日嘅日子，如果要生活顺利，有衣有食，要喜乐无忧嘅话，咁咪拜巴力咯。啱唔啱啊？ 人点解会一脚踏两船呢？是因为信心不够，亦或是人心不得到满足呢？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讲真啦，想下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新的神呢？新的神有没有偷偷地数了入你的心里面呢？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个神不够好？我们会不会觉得一个神不够力保护我们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巴力呢？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主呢？在这个这么混乱的时代，有众多的声音，我们怎样保守自己的心？怎样保持忠贞、信心、纯一呢？我们今个月、上个月和今个月的主题是讲到异端，我们怎样去拒绝异端呢？我即刻就是想到士师记的经文，士师时代和我们这个世代非常之相似，人人冇网管，亦都好多声音，我哋点样保守自己唔受呢啲声音影响呢？嚟到呢度快要完啦，大家可能又好想知道，点解上帝会用一个女子而唔系用一个男士去打呢一场仗呢？唔敢讲我好明白，同样我都话认为是有好多空间仍然需要去探讨。不过简单咁样理解呢，就係呢两章经文咁样去理解。简单咁样理解，可以话上帝係想借用女人、女子、女性呢一个特殊嘅形象。呢、这个形象喺当时呢係弱者。今日係咪弱者呢？当时係弱者。亦都是想利用女性这个不被重视的身份，当时肯定是不被重视的身份，来到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人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想用一个弱女子来到代表当时以色列人敌强我弱的形势，敌人根本就当他们无道，根本就是看他们不上眼，以为他们软弱可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上帝不帮他们的话，他们能够赢到这场仗吗？如果用一个很没有力的男士去打的话，你可能会依靠这个男士，但是用一个女士他连兵器都不拿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需要依靠哪个。若非上帝的帮助，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对付我们的仇敌？若非上帝的帮助，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持守对上帝的忠贞？或者就是新约那一句说话给我们力量，那句就是上帝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的恩典是完全出于他的爱，亦都是完全出于他对我们守约施慈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熟了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讲的是神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了。你千祈不要说上帝不够好，他已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了。而他的最好讲什么呢？他的最好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了耶稣就够啦，父复何求呢？还需要其他什么吗？有了主耶稣这位独一的主就足够啦，足够打人生的任何一场仗。上个星期听完 Pastor Justin 讲的那个讲道，我就知道我必须要完成今天这段经文，这段讲道，因为我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用新约，我用旧约。有了耶稣就已经足够，他已经是最全备的了，还需要加上些什么呢？我们需要同神再次立志，将这个巴力 在我们的心中除去。好了，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宽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你，以为你不够力，以为你不够好，我们将很多其他的东西加在你的身上，使到我们的信仰，使到我们的信心不得纯正。主啊，宽恕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除去心中这些偶像，叫我们每一日都回到你的面前，唯有你是我们值得敬拜的主。坚固我们对你的忠贞，坚固我们对你的忠心，宽恕我们随时或者有可能的偏离正轨，帮助我们回去到你的恩典里面，因为你为我们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除了耶稣之外，我们还有哪个呢？我们一起去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起立。
大地颂赞，
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没有别名可以配受权柄、赞美以及崇敬、圣洁，国度荣耀全属你。大地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没有辨明可以配受权柄、赞美以及崇敬、圣洁，国度荣耀全属你，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没有辨明可以配受权柄、赞美以及崇敬、圣洁，国度荣耀全属你。
阿门，大家请坐。